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Donald Trump 呢，这个最近呢可能会攻打这个委内瑞拉，那讲了好多天了，因为美国呢在一个月多以前就已经派了一个混成的一个航空母舰的舰队去包围了委内瑞拉，并且呢在加勒比海地区呢部署了很多的军队。那么并且呢美国已经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也公布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就是委内瑞拉的毒贩的那种小艇在海上被美国呢攻打打沉，那么摧毁了好多个这样小艇。那现在呢美国呢现在主要的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呢是针对这个陆海上的这个行动，也就是你从委内瑞拉过海把这个毒品运到美国或者运到墨西哥在那里转运的话，美国呢就坚决把你打沉。因为美国呢一直指控委内瑞拉呢是一个毒品的输出国家，但是呢最近 Donald Trump 这两天就开始说话了，那个就说呢美国可能呢还除此以外会动用在陆地上打击毒贩的这个行动啊，就是有很多毒贩在委内瑞拉公开有加工厂，那美国呢在卫星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美国呢可能呢会对陆上发动进攻。那么美国呢这个首先是打击海上的毒贩，但对陆地上的毒贩呢美国也要进行这个打击。这个讲话是11月27号礼拜四，是在感恩节的当天，这个礼拜四是感恩节啊，美国现在大家都在放假，不过呢我一样是在做节目。那么当时他在跟美国的军人这个通话的时候， Donald Trump 就说了，他说最近几个星期啊请你们这些军人呢还是努力的行动，你们呢因为一直在威胁委内瑞拉的毒贩，这些毒贩很多，现在呢通过海路进入美国的已经不太多了，因为知道美国人动真格的是会打的。他说但是你们可能注意到啊，没有多少人从海路在搞运输，现在呢我们在陆地上要阻止他们啊。他又说陆地上呢更容易，因为陆地上比海上的攻击呢要容易，他说呢所以我们说这项行动呢就很快就开始。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美国很快就要攻打委内瑞拉了，但是是不是打委内瑞拉的这个首都，或者是攻击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啊，这个马杜罗呢，那没有说，那主要是打毒贩。那么这个美国军队呢目前已经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水域呢对这个海上运毒的船只呢进行过20多次的打击，每一次呢都打中，那么这些船呢都被完全打沉了，上面的人也都死了，运毒嘛美国要继续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新闻秘书这个莱维特 Karen Levitt这个在礼拜一就是在昨天对记者说，他说你们可以预计这种打击呢是会继续的啊，就是完全美国呢没有说我要放松委内瑞拉，美国呢把这个行动是针对毒品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呢叫做南方之矛行动啊。美国除此以外还加强了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的存在，部署了几千名士兵和十几艘军舰，美国这个军舰的力量打击量非常恐怖，因为它有航空母舰，它可以起降飞机在这里呢对准了这个委内瑞拉。美国呢一直指责委内瑞拉的总统这个尼古拉斯马杜罗是领导一个叫太阳集团的贩毒组织，这个贩毒组织就是总统领导的，为目的呢就是搞钱，所以呢美国呢在这个礼拜正式的将这个太阳集团就列为外国的恐怖组织，那么只要列入了国外的这个恐怖组织呢，美国呢就有所有的原因和权利去打它，因为你是恐怖组织。那个马杜罗呢当然马上出来就否认了，他说我们跟贩毒没有关系，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还有好几个亲信啊2020年就是5年以前就已经被美国的法院就是告他毒品恐怖主义和共谋向美国输入可卡因这些起诉，所以在美国人面前呢他和他的手下都是罪犯，因为你是集体的组织性的向美国贩毒。 这个礼拜的早些时候 Donald Trump 暗示他呢 有可能和马杜罗进行通话，他说他呢也有可能和马杜罗打个电话来讲一讲这个 Donald Trump 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讲的。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挽救生命，我们能够用简单的方法做事，那么呢我们呢可以跟他谈，那么如果我们必须用困难的方法做事呢，那也好，那我们就动用军队去打，也就是两手都做了。如果马杜罗说我们做错了，我们不搞了，那就不打了。马杜罗呢说我要发动军队要抵抗美国，那就打，那就是这一个事情。所以呢估计和美国动手呢时间隔得不远了。那个 Donald Trump 发出威胁以后，委内瑞拉本国的民航呢就大幅收缩，因为怕被打。这个上周以来，在西蒙波利瓦尔的机场，这是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场了，这个的外国航空公司呢全部撤光了，因为不光是委内瑞拉自己的航空公司，别的国家航空公司也担心万一打起来飞机会被打中，所以现在能够飞这个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的外国航空公司呢只有一家，就是巴拿马航空公司。其他的以前飞的像西班牙、荷兰、巴西、智利，很多航空公司已经停飞了。那么这个情况呢越来越严峻，也就是不许委内瑞拉的人跑出来，特别不让马杜罗跑了。我们在这个好几个软件呢上面去看看委内瑞拉的情况，委内瑞拉的上空呢现在空空荡荡，没有飞机。这个我们看见呢实际上有航班，但是航班呢就少多了，原来每天有70个航班到这个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现在呢每天都是15架次左右，原来70架次，现在15架次，就少了三分之二吧。现在委内瑞拉的本国的有两个航空公司，一个叫极光航空，一个叫鲁卡塔航空，它没有停，但是呢只有国内航班，数量很少，也不敢飞到外国去的，因为呢万一打起来这些航空公司呢有问题的。马杜罗对于外国航空公司停飞呢非常恼火，他说他要全部吊销这些公司的资格，吊销令呢上个礼拜六就发出了，但是波澜不惊，因为呢这个外国航空公司觉得这个委内瑞拉飞不飞都无所谓，你这么一个独裁的国家又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谁敢飞呢？当前委内瑞拉本身就穷得都没裤子穿了，现在就更加的动荡。这个反对派呢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可能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夺权，这也是美国希望的。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国内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呢叫做玛利亚·马恰多，这位女的，这个人呢2025年呢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也就是全世界都支持她，认为她呢应该接管这个委内瑞拉，她是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当然我们看不到这个马杜罗，不知道他慌不慌，如果按照类似孟加拉国的做法，这个马恰多可能因为国家混乱可以接管这个政权，因为这个国家乱了，如果美国再一打，国内呢经济一塌糊涂，马恰多可能呢可以上台当总统趁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可能还会采取特殊行动，就把马杜罗抓了。大家说怎么可能到外国抓别人的元首呢？有的，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年以前巴拿马的那个 Noriega 在巴拿马啊，由于和美国对着干，所以呢被美国入侵，就把他抓到美国，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州在判刑啊，他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人大概一辈子又关到死了。那么这个委内瑞拉是全球应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国家啊，风景优美，资源丰富，人口不多。那么我们说就即便这个国家和外部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变成一个关起门来靠自治的国家，因为它呢也非常有钱，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油多，它是世界上第四大的产油国，而人口又非常少，所以呢它关起门来就靠农业和自己的油去卖钱，它也能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但是呢，由于马杜罗还有他以前的查韦斯两任这个极端社会主义的总统把持这个国家搞独裁统治，所以现在委内瑞拉的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物价飞涨，购买力严重的下降。马杜罗上台的时候，委内瑞拉人均的 GDP 还有16000美元，那一年有16000，那一个月呢也接近10000美元，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呢，这个人均 GDP 这个呢就已经跌到了4000美元，就跌了2/3。这个就说明国家越来越穷了，并且呢越来越厉害。委内瑞拉的苦难呢和西方制裁有关。也有人说呢，马杜罗文化程度太低，他的原来是个开公交车的司机。那么委内瑞拉呢借了太多的外债，他从好多国家借了几百亿美元的外债，比方说他跟中国借外债，这些外债是要还的，说他债务累累。那么他呢这个又没有办法用这些外债来搞经济的投资，就是集中激励就搞贪腐，所以这个国家呢腐烂到骨髓里。所以呢他恐怕呢这个现在怕他要走啊，有些人说呢现在他这个唯一的保留的一条航线是可以从他的委内瑞拉啊这个直飞这个莫斯科。那么为什么还维持一个航班飞莫斯科，他的国内的航空公司啊，有些人猜呢他可能逃往这个俄罗斯。这跟这个叙利亚的总统是一样的，叙利亚总统在叙利亚这个一个礼拜之内被打垮的时候，他的全家就在机场坐了一架飞机，从大马士革就直接飞到莫斯科，现在呢在俄罗斯给收养。那么据说前一阵病得很厉害，现在好了没好不知道。那么这个也不排斥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莫斯科呢会收这个马杜罗，让他以后呢就住在这个莫斯科，住在俄罗斯。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马杜罗呢他表示可以放弃总统的职位，但是呢他要保留军权，要求美国保留他的军队。这个美国的政府呢就拒绝了，说你要退你要全退，不管是总统权是军权都没有，那马上下台就可以，但是他不同意。所以我们现在跟踪看这个西蒙玻利瓦尔机场唯一的一条长途的航线，就是从这个委内瑞拉飞这个莫斯科，这个是由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用这个伊朗援助的这个欧洲的 A340-600 的二手客机来飞这条航线。所以呢有些人猜啊，认为马杜罗总统的会在最后一刻利用这个 A340-600 和这条航线逃往莫斯科。这一天呢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反正大家在看看看美国决定什么时候动手吧。像美国呢还是说你要都放弃，那么我们呢让这个民选的反对派的领导去控制个委内瑞拉，你可以走，但是呢你不能控制军权。那但是马杜罗不肯放弃，不放弃那就准备打啊，他呢也留条后路啊，准备走莫斯科。这个就是今天就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马杜罗的问题和委内瑞拉的问题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几个月以前曾经和大家讲啊，这个英国国王这个查尔斯亲王呢这个得了这个前列腺的癌。这个前列腺的癌呢是一年以前由英国王室呢发布的。但是呢在得了癌症他就接受治疗的时候呢，我看他出面他不错，这整个人的气色都还不错，也就说明呢这个治疗是合适的。但是呢到了每日电讯报就最近呢就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呢他的病情恶化，这个前列腺癌啊就恶化，并且呢进入到无法治疗的这个阶段。这个前列腺的癌啊男人很容易患有的，那么由早期的前列腺肿大到前列腺的癌症，好多高级的人物都逃脱不过的。你看比方说中国的以前的总理周恩来，他就是前列腺癌啊，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有能够救助，就是这么严重的毛病。那么现在呢这个查尔斯亲王 他也是得了这个病，在英国那么好的治疗条件，那最近呢就传出消息说他的病情恶化，已经呢进入无法治疗的阶段。11月25号，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投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查尔斯国王的癌症呢已经进入无法治愈的阶段。我们上次听到说他的癌症的健康问题是11月份，那么一直积极抵抗癌症的查尔斯三世病情呢比他公开表现出来的要严重的多啊，这个我真是看不出来。根据每日电讯报11月25号的独家报道，查尔斯国王的癌症呢已经没有办法治愈了，经过了严格的治疗以后，他呢最终可能用这个带癌离世，就是因为癌症而离世，而不用这个因为癌症逝世，是带了癌症去世，而不是因为癌症就去世，那就是别的原因死掉了，那由于癌引起的，那结果呢其实都是一样。尽管呢健康状况他的状况呢在恶化，查尔斯呢依旧履行国王的职责，每天早上清晨7点钟，那个装着国家机密文件的红色皮箱呢会放在他的病房里。他呢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呢坚持要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因为他的母亲的去世1年多，他就等了一辈子当国王，现在就当了国王，所以现在呢要努力的把剩下的时间为国家做好。那个11月份，我们见到他曾经出面在那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上，查尔斯国王呢显得异常的动心，他敬礼的时候呢落下眼泪，他呢看来呢是有点哀悼那个阵亡将士，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哀悼自己，因为呢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打赢这个更艰难的战斗，就是和癌症的这个决战。那么当时的王室有一个专家啊，这个专家看见他在这个纪念日，就觉得国王整个人呢显得非常的憔悴而很消沉。11月6号，查尔斯国王呢正式签署这个诏书，剥夺了这个弟弟这个安杜鲁王子的王子头衔和殿下的这个称号。这件事情呢搞得他焦头烂额，因为这个安德鲁王子啊他不省心啊，他跟这个跑到美国去搞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并且有好多次，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搞得王室没有办法不剥夺他的王室的所有的权利，对他这个国王来说，对安德鲁国王来说，那是非常焦虑的战争。那么这个当然呢这种精神的折磨也的确影响他的健康的状况。那么到随着这个查尔新王的病情恶化，他的儿子就是王储了，就是威廉亲王，那么现在用比较高的速度接过权力棒。我们在从去年这个开始，其实从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来看，所有重大的王家决策后面呢都有威廉王子啊。威廉王子他其实也很累，他的漂亮的那个太太，也就是凯特，这我们叫公主了，Catherine， 大家都很喜欢她。前一段时间呢，也得了有毛病，不知道什么毛病，腹部的毛病，做了大手术，最近呢才慢慢出来。那现在爸爸呢，看来又顶不住了。这个王储威廉呢，大家把他叫做实干派啊，就是干公家的事情。他呢曾经公开的说，未来20年如果王室想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做实事，而不是摆造型。我就不能出来就摆个样子，我得做事。所以呢，威廉估计很快呢会接替当英国的国王。威廉的助手就透露说，王子希望建立一套自己来做事的方式和规则。由于爸爸的病情严重嘛，威廉接班的速度呢明显的加快。有些观点认为呢，可能爸爸不要去世才给他接班，有可能提前让他接班。11月初，白金汉宫呢突然间静悄悄的更新了王位继承顺序的官方的页面。第一个就是把安德鲁的名字呢去王子化，就没有 Prince 这个头了，现在他只有名字就是安德鲁蒙巴顿温莎。更彻底， 王室的官网呢已经删除了他个人的页面，表示呢王室要和他彻底的划清界限。现在呢英国王室正面临严重的人力的短缺，查尔斯国王啊实行精简王室，他的全职员工呢裁的只剩7个人，就没有原来英国王室有多大一群人呢、啊、现在只有7个人。那么还有他的姐姐安妮公主，哦，他的姑姑吧，就妈妈的妹妹，都73岁了。安妮公主呢负荷过重，安妮公主呢在去年就有457次公务，就73岁之高龄还到处去跑，所以呢已经累得负荷过重了。在这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威廉夫妇很清楚，民众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而很多的第三世的这个王室成员，像乔治还有夏洛特这些第三代的王室成员呢，不断的频频的亮相，也是呢稳定民心的关键。如果查尔斯王这个国王他不行了，提前交位给威廉，那么乔治呢就会自动继承这个康沃尔的公爵的头衔，夏洛特呢拥有这个长公主的头衔，因为长公主这个头衔呢现在是由安妮公主持有，安妮公主呢已经73岁了，一年400多次的公务的出行，她累得不行了，可能呢让年轻的这个第三代来出来任。那么随着查尔斯的健康情况现在呢变得越来越引人担忧，那么安德鲁呢出了这个丑闻，但是呢安德鲁公主安德鲁这个王子的这个头衔叫约克公爵啊，那个 Duke York 这个头衔呢他不会被启用，因为呢如果安德鲁还健在又用他的头衔让下面一个比方说路易王子，那就很不好听了，这个很丑的一个头衔。那么王室目前的继承的计划呢正在幕后加速，威廉王子今年以来呢承担了更多王室的职责，但是与查尔斯原本预期的逐步过渡的计划比较，现在的准备工作呢就进入了一个快车的通道。有一个王室的评论家说，我们可能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查尔斯等王室的位置等了差不多70年，他妈妈百岁高寿才去世才交给他，当了没2年他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计划，又得交给儿子这个威廉王子，所以就是这么一整套的故事。所以我估计今年到明年之间英国王室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权力交替的一个过程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在下面剩下的时间呢就讲讲了这个跟这个中国跟日本关系最近是恶劣的不得了。因为高市长苗在11月7号讲过一句话，说如果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句话呢是踩破了中国的红线，所以中国近期呢就大规模的对日本进行制裁。这个第一个呢呼吁中国公民避免到日本旅游，这是第一条啊。据说呢退票都退了40多万张，就大家就不要去日本了，并且呢第二个劝中国的留学生不要到日本留学啊。那这个就说原因呢就是说日本国内不安全，那其实呢日本国内的我远远不到这个不安全的地步，那跟美国比较起来那安全的太多了，但是呢现在去日本的人就少了。还有呢也就祭出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核污水排到海里，中国强烈的抗议，就是完全的停止了日本水产品进口，那中国现在又开始了，就日本的鱼啊海鲜呢全部不要进口中国了。中国在未来呢还会有几步会打击日本的，一个就是稀土完全不对日本出口，还有软性的内容呢，比方说文化啦电影啦日本的歌唱家啦等等这些来华完全的给你停下来，并且呢对日本的企业的营运在中国你还搞企业对你进行很多的限制。 所以呢，这个就会波及日本的很多的骨干的产业，比方说丰田汽车啊、本田汽车啊，这些都会影响到。当然，这个对中国自己的经济呢会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也顾不了了。那这是一个政治的底线。日本的媒体呢，最近呢也在发现，现在呢撤除中国或者缩减在中国业务的日本企业呢快速的增加。日本企业在中国最高的时候是2012年，那个高峰到现在呢，日本在华的企业减少了超过1000家，也就都撤出来了。背后的原因当然有些是环境的变化，因为中国有很多东西自己能做了，不需要日本。还有一个呢，中国的劳动成本在上升，原来3000块钱可以雇一个工人，现在得7000-8000，那么成本呢就提高。另外呢，竞争激烈，在中国本身的企业很多都做汽车，那日本企业那怎么办呢？那个日本的有一本杂志叫《周刊邮报》，他呢说中国的下一步的行动呢，可能呢就祭出稀土和相关产品出口的限制。那这个是中国现在最厉害的一个杀手锏。因为呢，这些稀土元素，如果你不出口到非洲，非洲国家没问题，另外完全不会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呢，你要不给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用呢，那就卡到脖子了，因为他们现在呢还没有这个自己的稀土的这个冶炼的能力，还没有做。美国现在开始做，但是呢能力很弱，并且呢对日本的软性的文化呢进行限制，比方说日本的动画、漫画、日本的电影这种软性内容呢它要控制，并且呢还限制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营运啊，这种呢要追加措施，就搞得你的企业在中国的没有办法营运，那么就会影响到日本的骨干的企业，包括大汽车厂，这个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们想想2012年当时呢，日本将这个钓鱼台啊，把这个岛呢国有化的时候，当时中国呢是发动了猛烈的这个反日的这个批判，民间呢就激发了狂热的反日情绪，后来呢这个上街反日抗议的示威呢变成暴动，并且呢洗劫了日本系统的门市和日本的工厂，并且呢在街上还打伤了或者打死了用日本车的公民。所以这种事情是2012年，那中国有了那个经验，那现在呢是不还不许他上街搞抗日示威，但是官方呢做了很多动作去限制日本。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日本的企业呢长期来说，它因为跟中国的经济走得太近了，长期以来都被中国的风险呢所牵动。现在呢这个日本呢恐怕要加速的在经济层面呢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这日本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那么中国呢在很多方面它都有红线啊，比方说人权啊、言论啊，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具有敌意，它就会制裁。那么这个制裁的目的呢要对方呢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但是呢中国提出的要求呢和日本这种可以随便讲话的这种制度呢它不太一样。所以呢日本的这些企业呢就整天担心日本的政治家乱讲话。乱讲话呢出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呢贸易领域就会出现新的障碍。所以对于单一企业或者是整个日本的整体经济而言都不利于稳定的发展。所以呢日本的很多经济顾问呢都认为日本呢应该迅速的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呢其中包括将生产基地逐步的移到其他国家。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个说法了。那么最近这几个月以来，这个撤出中国的日本企业的速度在增加。制造业方面，我们看见三菱汽车啊 Mitsubishi 今年七月份就完全停止了在中国做的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就停了。本田公司也关闭了它在广州的工厂。百货行业也都撤离了，像日本的大百货公司伊势丹也已经关闭了上海很多家的门市部。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这个数据2012年高达14394家，到了2024年呢有13034家，减少了1000家， 但是看看基数还是大，还一万三，从一万四跌到一万三，也就跌了1/14。所以日本经济和中国的依存度还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这些企业呢，就惊心胆战，因为呢，这个一旦如果进一步的制裁，日本的企业呢很麻烦，但是他走不了，他投了这么多钱放在这里来做。那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呢，是日本制铁，就是日本钢铁公司了。这个日本制铁公司2024年7月宣布解散和中国钢铁巨头上海宝山钢铁的合资企业，并且呢把在中国生产的产能削减70%。同时呢，日本制铁呢现在开始大量的在印度、在泰国布局，并且呢收购了 US Steel 美国钢铁公司。这个大家知道，日本制铁呢现在是在外还在扩大，因为钢铁总是要的，但是呢停止了和中国的合作。日本制造业策略的布景，这个背景啊，它包括中国企业制造技术的提升啊，他中国自己的技术越来越好，另外呢就劳动成本上升，还有另外就是市场环境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几方面吧。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数字、家用电器、电子零件、半导体、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这些领域呢，中国在迎头赶上，日本的优势呢就越来越少。那么所以呢，在中国的风险呢越来越高，所以估计呢，这个从中国撤出来的日本的企业的数量只会更多，就不会说啊会慢慢的会减少，都不太可能。我们知道零售业面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破裂，通缩加剧，大家在中国看见现在是销价竞争达到白热化。那么那种专门卖高价位商品的日本百货公司像伊势丹，生存压力就更大，那就干脆就撤出去了，趁还没有垮到底就把它撤出去了。但撤出中国呢，不能保障企业规模的维持或者增长，日本企业是否能够在削减或者撤出中国业务的同时，推动自己本日本公司的结构改革，提升营运的效率，是日本企业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脱离中国依赖的这个关键。因为日本的企业有很大的这个位置，有中国的工人生产，那么现在呢从中国撤出来，那回来以后，那这个日本企业怎么办呢？要进行内部的缩减。那么日本能不能成功的缩减，不是一两家公司，是一大批公司，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高市早苗这个11月7日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言论以后，中日的关系立即就陷入了谷底。那么在中国国内呢，那个反日的情绪也在上升。那么日本呢，有些人觉得在那里工作呢都有些麻烦啊，都怕出事。那个有很多公司呢马上就停产，比方说日本的中山，在广东中山的佳能这大公司啊， Canon 印机公司，就是打复印机啊，这个公司在11月21日停产，就一讲完话10多天以后就停产，员工呢临时放假放到11月28日，现在呢和员工供应商呢就结清关系，就给钱就走人了，这个中山的佳能工厂呢就关掉了。中山佳能列印机的工厂，它属于佳能中山的办公设备有限公司，11月24日向全体员工发出公告，就说近年市场环境急剧变化，这个极光印表机 LBP 这个市场的萎缩，中国国内的 LBP 的这个品牌呢崛起的很快，公司经营困难继续加剧，决定呢11月21日停止生产经营，就关掉了。那么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 A4 的这个纸张大小，这个极光的这个列印设备，它出货量呢是317万台，比去年呢下降了5%。 A3 的大的这个雷射的这个列印设备呢，出货量呢是27万台，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10%，都在跌。而中国自己做的这个 laser 的 printer， 它的制程呢，就是它加剧了，竞争加剧，便宜啊，国产品牌的份额扩大， 那么很多表明中国产品，中国做的 A4 这个 laser printer 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 16% 达到了2020年的 42%。 而这个 Canon 这个日本最好的品牌2020年在全球的这个占有率它都有达到 22%， 但在中国市场呢只有 6%。 那也就是说中国做的已经把它挤出去了，所以只有关门了。这个工厂在中国的历史呢挺能够表达这个日本企业的这个生存的状况的。它很早，它2001年6月份就在广东省的中山这个一个火炬开发区投资建立的产业，它呢生产各种各样的用极光做的这个印刷机。这是佳能的主要的这个极光印表，我们广东人叫雷射这个印表机的生产公司之一。到2022年的4月，它在中国生产的1亿1000万台这个 laser printer。 2022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呢接近32亿人民币，雇用的厂房面积呢达到12万平方米。那么中山佳能工厂的员工呢近年不断的减少，2022年到2024年的员工人数呢是减，我们知道2022年有3300人在佳能工厂工作，中山的，到2023年呢只有我们说2022年是3372人，到了2023年是1976人，到2024年是1656人，到现在呢剩下1400人，现在呢基本上呢就结束了。结束当然外国公司结束一般都是给好几年的这个工资了，结束条件很好，那么这些工人呢另外找活干了。那么我们说到今年也有很多公司呢继续在关，像日本的卫浴产品叫 TOTO 啊，我们叫东陶公司，这个多了，我们到很多的这个旅馆啊，这个公共厕所啊，我们看见里面的设备都是 TOTO 脸盆啊， TOTO。 TOTO 呢在中国本来是最大的公司，它在今年的五月份关闭了在北京和上海的厂房，也裁了2000多人。所以整个来说就基本上呢就都离开了，因为这个做不下去了，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关的就很多了，那本来我准备了一个例子讲讲，但是因为讲了中山的佳能，我觉得呢就已经够了。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出走的风潮的过程里面呢还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比较硬的冲突。12月2号就是今天，日本和中国双方的海警呢在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呢就发生了这个对峙。这个日本的海上保卫厅就是说有两只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在星期二的凌晨进入东海的钓鱼岛附近，在日本的领海，因为日本把这个岛买下来了，中国说这个岛是他的，所以呢这是有争议的地方，并且呢中国的这个海警船进来几个钟头就离开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海警船呢是逼近一艘日本渔船，就日本渔船在钓鱼岛旁边钓鱼，中国的海警船就赶日本船，日本的海警船呢就日本的保安厅的船就要求中国船的离开，双方呢就在这个地方都属于是自己的就发生对峙。这种情况呢原来大家都很避免啊，现在呢发生的非常的频繁，所以这些事情呢越来越多了。那么当然呢中日的关系我现在看呢没有什么会好转的可能性啊，因为现在两国的关系都搞到剑拔弩张。当然有些人说中日会不会打仗呢，我觉得这可能性很小，会不会有局部的摩擦很难说，但是两个这么大的国家会不会发生战争呢就不知道。当然现在日本呢处在劣势，一个呢就是日本呢它由于在战后受到美国的控制，他不能够发展正式的这个军队，他只叫防卫厅嘛，防卫队，所以有很多的武器有很多的打法他都不能用，美国限制。 第二个日本不利的条件呢，就是美国政府现在不支持日本跟中国闹事，这 Donald Trump 呢是叫日本少乱说话，搞麻烦。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日本在目前这个局势里面呢，它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劣势。那中国方面呢，当然也就看准了这个美国人现在根本就不想在这个远东闹事啊，就基本上呢处在一种要停战求和的阶段，并且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压自己的盟国，比方说压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也压日本叫他少讲废话。那么这种条件呢，那中国俄罗斯都看在眼里啊，那当然会利用这个 Donald Trump 目前的这个态度，利用这个机会会加强自己对他的日本啊，对乌克兰这个压力。其实有些具体的事情也都在发生的，就这几天，那个讲前两天11月28号，那个有一个日本的歌星，本来是没有什么事的，这个有个演唱的人叫大龟珍惜，在上海呢都订了场了，工作人员了，这个在上海的万代南梦宫嘉年华开个演唱会，那么这个演唱会有人参加的，那么11月28号唱到动画片《航海王》的片段的尾曲 Memory 的时候，突然间台上的音乐关掉了，两名中国的工作人员呢上台告知他要停止演出，就不给他演出了。这个大龟珍惜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并且有一个人呢把他的麦克风呢就拿走了，并且把他带下台，这个主办单位呢就发布取消演出的消息，这就很突然，上面有命令下来就马上关掉。日本的天后叫做滨崎步，她在上海呢也有一个演唱会，她的中日的团队200人用了5天的时间打好了这个舞台，11月28号也叫叫停，那么任何的人不能进场。那么滨崎步就发文宣布他29号在上海的演唱会已经被取消，并且呢向这个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伴舞的演员、乐团的成员和中国的粉丝呢表示歉意。29号他就讲了，他说我已经接到通知呢，我表示歉意。那么当时台也搭好了，下面没有人，他呢还是完成任务。29号本来演出，他呢就开始在空场上面，他最后呢还唱完这个歌，打着灯光，空着一个人都没有的观众席，他呢这个滨崎步还是造型完整。并且呢还穿着特别为上海演出绣制的有上海字样的演出服，现场灯光绚丽，群舞呢也卖力，舞台上呢纸花飞舞，那么效果呢看这个视频呢不折不扣，但是呢下面是没有人看的，那么演出呢也就结束了。这就是现在的中日的关系啊，达到这样的地步。好的，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